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我们大家一口同音来背，不会背的呢就看。我们大家一起来，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于神的性情。我们讲彼得后书，有三个目的。第一天我曾经说了，第一个目的是要脱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与神性情有分，就是让神的生命从我们里头活出来，这叫事。生命的事就是讲这件事情。那么人生命更新了，人的生活就越来越敬虔敬虔。我还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彼得后书啊，就是提醒我们要敬虔。因为圣经里有一种知识叫做敬虔真理的知识若我们不懂这个敬虔，神面前呢就叫无知敬虔真理的知识是每一个基督徒，尤其将来到神那里去侍奉神，围绕神的宝座进入神的国，都要操练敬虔。敬虔有今生和来生的好处，所以这个敬虔是一种知识。咱们正讲这个事儿，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这里就说到两个历史的故事，提醒我们必须要敬虔。彼得后书第二章，所以第一个是关于生命的事儿，第二个是关于敬虔的事儿这两个事儿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关于我们的生命，一个是关于我们的生活。第二章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到第九节，这里说到关于敬虔真理的知识，我们必须有。你读圣经读到这儿，你就得知道这个神创造这个地球，地球上有人类以来，有两个特大的事情，是神给我们第一诫命，让我们要学习敬虔。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九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这是第三次了我们念到第九节，大家一起来。洪水灭世， 在挪亚的时代，人败坏，不敬虔，到了一个地步，神就把那个时代都灭了，这叫敬虔的时代，神灭了他们，作为后世的鉴戒。第一次这个洪水灭世啊，在全世界的历史各民族中都有。我们中国古书书也提到了，上古之时杠水为灾，龙蛇为伍，所以后来大禹啊，禹王就治水，这个是水的故事。世界各国都有，都有这个水的故事。这就是第一次神用洪水灭世。为什么是灭这个世界呢？因为不敬虔。不敬虔是什么情况呢？啊，我们来稍微的看一下，我们就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也差不多了。啊，又到了彼得后书第三章。啊，等一下我们再参照，啊，差不多了，啊，那么不敬虔是怎样不敬虔的呢？我们看创世纪第六章，那就是洪水之前的光景。第六章，我们先从第三节读起，这是神从地上看地，从天上往地下看，看见人类怎么样了。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第三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来。这是神从天上观察地上的光景。而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容在它里面。神的灵不能进到人里头来了，不住人里头了。然而他们的日子还可到120年。在创世纪前五啊前五章说，神造人以后共有10个世代，那10个世代的人都活得很长，最短的生命750岁，短的800-900岁，最长的969岁，马托萨拉。那个时候人活得很长，为什么呢？因为人的那跟人的灵啊有交通，神的灵啊还可以到人里头来待一待。哈，在原文里头，神的灵还可以管人，就是与人相争啊。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那个原文的意思啊，说我的灵啊就不与他相争了。所以人有了错误了，神的灵在里头阻止，神的灵在里头警告，神的灵在里头提醒啊，这叫圣灵的感动啊，是人应当是这样的。结果人不听了，人属乎血气，不理神的灵。今天也差不多有这样的情形啊。为什么人不听了呢？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大家看第五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这都是圣经话，一看就懂了。第五节说什么？人终日所思想的什么？尽都是恶，尽都是恶。按照现在的说法，按照文周的说法，就做天天想入非非。大家知道了吗？哎，我还给大家解释一下，中国这个罪字，罪这个字儿怎么写？罪怎么写？大家说怎么写？白字先生，不是是非，是什么非？枉非，是上边一个框啊，底下不要，没有， 当中两个叉，就是现在简写的上网那个网路的网啊，我们现在上网啊，那就被它网住了。哎，有的人上网入了迷了，尤其小孩啊，要这个网呢，告诉大家，网啊是捕鸟人的网络，捕鸟人就是魔鬼，魔鬼用网现在来网人了。哎，你把三网两网就把你网迷了，迷到那里边去，这个网有这么大的魔力。那么网呢碰到飞了就叫罪，网到飞了，网就是你下网一飞，那就叫罪。什么飞呢？为什么搞成色飞呢？人普通写写的，因为孔子讲了一句话，孔子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个飞。所以后来中国干脆把这四个飞啊列入这个罪的范围之内，说网飞，网一个飞就是罪了。眼睛不应当的看，看了叫罪；耳朵不应当听的，听了叫罪；啊，口不应当说的，说了叫罪；手不应当摸的，摸了叫罪。这叫是非，其实不对。其实四字部里头没有这个罪，查字典的时候没有，你得查网字部，就是这个两个叉的这个。你回家查查字典啊，弟兄姊妹们。你以后就不会再说罪是是非，那你就非非了，啊，所以这个罪呀，啊，是枉非，还加一个非礼勿视，说你要想了不应当想的也叫罪。所以可念圣经说的对，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是思想的问题。所以哎呀，人在地上罪恶很大，越不应当看的要看，越不应当听的要听，不该说的偏说，不应当摸的偏摸，那这个最后呢，满脑子思想里头都是非非，所以人活在罪里。我今天这样说，不信人有罪的朋友们，你第一次来听到，大概你有点了解，有点觉悟。罪并不是说你杀了人了，放了火了，把你关起来了，警察抓你了，法官判罪了，那才叫罪，不是。这个罪只要是枉非就叫罪，是你自己的事儿，你只要你碰到非了就是罪。所以人人都有罪。那么但是在洪水之前那个罪特别厉害，哎呀，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啊，人在地上罪恶很大，那就是洪水之前。那么结果这个罪发生了以后，地球上人类生活变成什么样呢？我们再看十一节十二节，这个是写圣经，不是我说的，你一看就懂了。地上发生这些事儿，什么这个原因就是罪啊，就是神的灵不来了，人活在罪里，就凭这样。我们大家念来看，这里还有说明，说那时候人类活着是俗乎什么呢？俗乎血气。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俗乎血气，在那个时候的人都俗乎血气。血气是干什么？大家也要知道，这个中国有解释的。孔子啊讲过一句话，说君子有三位，说年少学其未定，戒之在色。一个小孩十五六岁十三四岁开始叫学其未定， 学习未定的小孩最怕好色，男孩子一想啊那些色情的事儿，他就迷了啊。那么一上色情网他就糟糕了，眼圈黑了，嘴唇蓝了，天天无精打采，身体也坏了，学也念不下去了，那就完了，那就大毛病。所以我劝我们的弟兄姊妹注意你的孩子，无论男孩女孩都是这样，女孩就要被晚一点，大概十六七岁的时候啊开始啊，男孩子十二三就开始啊，这个叫做修定戒之在色。那么既壮长大了，学气方刚，到二十四五岁五六岁了，这个时候学气方刚了，刚刚戒之在斗。所以人喜欢斗，斗大家呢啊，尤其喜欢啊跟人斗。你看男孩子见面啊啊斗两下，哎，我小时候也斗，我那时候小时候斗的还有趣，因为那时候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读书的时代，正好中国武侠小说进入一个非常蓬勃的时代。有一个李天民呢，大胖，这个人呢写了《蜀山剑侠传》，十九侠，哎呀，他叫还珠楼主啊，哦，这个我迷得很，那时候看小说。哎，我还记得我看小说被老师敲头，把小说抢走了，还敲我一下，哎呀，痛彻心腹，到今天还痛。我心里痛，不是肉体痛。哎呀，那他敲人敲得厉害。那么看什么呢？看小说看到入迷了。我们学校是楼房，同学一来，在楼上，我在楼下要见面。这是干什么？大家知道吗？斗剑。说我这在放箭，他那也放箭，两个人斗斗斗斗斗斗斗斗，等斗了半天，一个人咚倒下去了。好了，结束，上楼了。哈哈哈，要斗一下，有的时候我在楼上，他在楼下，也要斗一下。那时候入迷啊，斗剑，斗，人好斗，啊，人斗着玩，斗趣儿，斗嘴。可是有的时候斗的斗的真格的来了，在大陆上大家都懂得斗吧，啊，大陆讲究啊，斗天斗地斗人呢，其乐无穷啊。我想你们听到了都会心一笑，都挨过斗。哎呀，那个斗啊，你要不斗还有人来挑你斗，叫做挑斗，啊，大家懂了吗？挑逗这个很有趣啊，就像那个逗蛐蛐儿一样。逗蛐蛐儿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你逗过没有？没有，你看落伍了。现在你用电脑来逗，你知道吧？我们的小时候没有电脑，养两个蛐蛐儿啊，弄个大盒大罐子，把它土啊打得平平的啊，然后把两头蛐蛐儿放在一起，让他斗，结果他不斗，不斗怎么办呢？我们就做一个签子，一个签子是一个竹子棍儿，下边绑个毛啊，就弄他那个尾巴，蛐蛐不是有两个尾巴吗？你弄弄他就活了，他就找那个去斗了。所以两个就叫挑斗啊，用这个蛐蛐签子来拨他的尾巴，拨他那两根尾巴，拨着拨着他就斗起来。我们在上边看还有名字的，什么金头大老虎啊，什么烈火狮子，还给起的很好的名字，结果两个斗起来。现在人斗不斗？斗啊，人看斗牛啊，啊赛马呀，啊斗跑狗啊，这都叫斗，斗鸡啊，对不对？斗鹌鹑呐，人都看斗，所以人喜欢斗。不管自己斗还看别人斗。哎呀，我们中国就有一位老先生太喜欢看斗了， 所以把中国斗得个天翻什么地覆。那你说为什么喜欢斗呢？就很简单，孔子说的非常对，俗乎血气，血气啊，方刚，他那个劲儿没地方用，他就要斗。你看学生有时候找不到篮球队打球，两个人也来斗，叫斗什么？哎，没有人懂啊。你没有念过书啊？没有打过篮球啊？叫斗什么？斗牛。你看他说对了没有？两个人在那扔篮球就叫斗牛，两个人要斗。哎呀，这个斗啊厉害。其实啊，年轻的夫妇啊也喜欢斗，连老头老太太也斗，不过他们斗的方式不一样啊，有的斗气，有的斗嘴，有的斗气儿。但是有的时候斗的斗的就真生气了，哎呀，生气了以后就会吵架。我盼望弟兄姊妹明白，人俗乎血气就好斗。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你俗灵了就不斗。大家听懂了没有？哎呀，人所以爱斗是俗乎血气，从创世纪第六章开始，所以地上满了强暴，这一斗啊就麻烦了。斗的开始还是温和的，叫文斗，到最后就什么斗？武斗。等武斗斗起来呀、啊，以前斗啊还有点规律，还讲究点风格，到最后斗了翻了脸了，成仇了，无所不用其极，什么坏招都出来了。你看我们现在台湾选举不就是搞这事儿吗？这家斗的火了，什么招毒招都拿出来，抹黑抹红，怎么弄就是斗嘛。所以掀起挑斗啊，要不斗228斗斗啊，把你仇恨挑起来让你斗，这就是人性。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因为他不属灵，他属血气，这个血气就是借之在斗，一斗起来可了不得，有时候斗得翻天覆地啊。啊，当亚当以后的人类灵跟神切断了以后，人完全俗乎血气了，那地上满了强暴，都败坏行为，因为斗起来了就不择手段了，乱来了。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地在神面前败坏，所以神肯定完全没用啊，完全没有用，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因为罪恶滔天了，还留着只有看他们杀来杀去，你弄我，我弄你，都死，你不管他，他也死了，都斗死了，大得斗得你死我的，所以神就用洪水灭世，留下一家八口。所以我们中国的传字，传怎么写？大家会写吗？船字怎么写？一个舟字这边什么？八口。对了，方舟里有八口就留下来了啊。所以中国字还有证明啊，挪亚时候留下了八口，所以人再来过，这是第一次洪水灭世。为什么呢？神给他的那个评语就是不敬虔的时代，不敬虔到了最不敬虔啊。那么后来又有一个见解，什么见解？索多玛、俄摩拉、平原五城，在以色列山地里边有五个小城，在平原，一个叫索多玛，一个叫俄摩拉，一个叫西扁，一个叫拉玛，还有个小的叫索尔，五个城。哇，那个地方也是罪恶滔天。滔天什么罪恶呢？同性恋。那个时候的罪恶就同性恋。结果那个村庄里来了七个人啊、来了三个人，三个男的都是天使啊。 全城人轰动了，要把这三个人拿去，要犯淫乱的事。你看不得了，罗德出来解围啊，说这是我家的客人，请大家不要这样，我有两个女儿没出嫁啊，给你们啊，结果都不行，同性恋到这个样子，所以罪恶滔天，神用硫磺火把它烧掉。其实后来我到以色列去参观这个死海，死海就是平原五城里的四个城，索尔还在，哎，还有另外两个，除了索多玛、俄摩拉，还有西边亚玛一起烧掉。烧掉以后呢，变成一个海，半边好多岩柱，真是岩柱，岩呐、啊，一个好高啊，一个岩柱。我详细看罗德太太在哪，结果看了半天没看到，大概已经早都没有了。哎呀，因为罗德太太一回头变了个岩柱嘛，我想找一找到底他在哪根岩柱里，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事实啊，这都是真的啊。所以两次不敬虔作为后世的见解，那么将来这还有没有要毁灭的可能呢？有，这就是经常说的世界末日。将来世界末日，我们看第三章，约翰书第三章第七节，这是德后书啊，我大概介绍介绍，前边讲生命，后边讲敬虔，他来一个不敬虔的见解，给我们一点认识。后边所以讲得很重，所以我们该操练敬虔。我今天也把这个知识告诉大家，这个圣经讲故事叫做不敬虔人的见解，为后世不敬虔的人留下一个见解，让我们学习敬虔。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第七节，来，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流到用火焚烧。所以将来这个世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将来是被火烧，还有一次大火。本来二次大战呢，原子弹一丢啊，就有人想到了将来可能是让原子弹烧掉，不是，按照圣经说不是，不是用原子弹的火，原子弹的火是索多玛、俄摩拉。据说他们考察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地方的石头，到现在还存留辐射，就原子弹爆炸以后留下的那几个辐射的能量还有，啊，不是我们现在的天地。后面写的很清楚，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将来有新天新，这也就说明我们这些人呢，将来得了永远的生命，将来要从死里复活，要变灵性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必死的变成不死的，必朽坏变成不朽坏的啊，这些血肉之体要变成灵性的身体。那我们到哪儿去呢？还在世界上吗？有的人以为他复活以后还来这个地球，请问那个时候地球容得下吗？容不下，因为复活的人呢，要多少代的基督徒，历史的基督徒将来都复活，你再都跑这儿来挤在这儿，那根本没地方住了，这个地球根本不是了，这个地球要被火烧掉。所以人复活也不是的形体了，戴眼镜还戴眼镜啊，缺牙齿的还缺牙齿啊，像我这走路不方便还瘸拐拐的，那我将来复活拐到荣荣远，那可惨了，对不对？拐到荣荣远远，拐到荣远远，那就惨了。当变成灵性的身体，是高能量，我可以瞬息万里，一秒钟，我们比光还快走的，那不得了。那是我那没工夫讲啊，我看礼拜天我讲好。 讲我们的身体什么样，怎么样进入荣耀啊，那个我讲一点啊，这都非常科学的哦，哎哎，是实际可能的。那么将来要有新天新地，有意义聚在其中，没有罪了。我们再念一下吧，从第八节念到十三节啊，来，我们大家再念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三章，第三章，来，我们大家一起念，来。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照他的应许，有意居在其中。所以这里说得很清楚啊，人必须要活得敬虔，不敬虔你不能到天上去。所以现在我劝弟兄姊妹，你到神面前来要敬虔，要学习操练敬虔，不能随便。现在的教会越来越随便，穿拖鞋都来聚会啊，光着膀子都来聚会啊，穿个衬衫就来聚会。其实弟兄姊妹就不行了，你千万记住，你这样就光讨神喜欢，神厌恶，神不喜欢没有礼貌的人。我们再念一处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节，这叫敬虔真理的知识。我顺便讲一点，这是因为我们讲彼得后书，生命的事和前进的事，讲一点劝大家注意这件事情。我们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八节，我们找到了，大家一起念好不好？来，就当感恩，照人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说他。我们的神，二十九节再念，因为我们的神乃是什么？哎呦，呵呵，这个大家要知道，神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神是有恩典的，但神也是不容许有一点不敬虔，这个是神的平衡。神的个性啊，神是有能力的，但是神有美德的。我们再看一句，我给大家解释解释，在诗篇一百零六篇第二节，诗篇一百零六第二节，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就是说你对神要有个认识啊，否则你不管不讨他喜欢，你还触怒他。诗篇一百零六篇第二节，我们找到了，大家一起来念，来。这个叫什么呢？神的平衡啊，神性格真理的平衡。神有能力，但是神也有美德。那怎么讲呢？我举个例来说，假如一个人呢很有能力， 能力大得不得了，但是他没有美德。没有美德是什么？就是缺德啊，缺德。有能力的人缺德，能力越大，缺的德越什么呢？越厉害，那可遭殃了，那多少人要受他的害，对不对？能力大而无德啊，这个人一定是做坏事，他的能力足以饥饿，没有美德来平衡，这个就不行。假如一个人非常的老实啊，又诚实又老实啊，又善良，但是啥事儿也办不了，这叫什么啊？大家想想，这个人呢有德而什么无能，这个叫无能。我告诉你，世界上很多这样的人，老实得很，但是一点能力也没有啊，他办事办不成。有的人能力很强，但是很缺德，这都叫不平衡。假如神是这样的一个神，那可惨，对不对？所以神不是，神是又有能力，他是能力全备，他叫全能者，一切的能力都属乎他，但是他有美德，他必须用这个来平衡啊。假如神的能力这么大，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信他，他早把你劈了，大家懂了吗？你不尊敬他，你对神不对，他早啪一个雷就把你劈了，对不对？他有能力嘛，他一火了就把你通通杀了，他根本，但是他不，他有好生之德，他有爱，他还要让我们悔改啊，他儿子给我们替我们死，你看这，他有他的美德，他有极高的美德，平衡他这个能量。比如神是爱，哎呀，假如爱的糊涂了也不行了，你知道我人类爱不平衡，人类的爱爱起来就爱得要死，但是恨起来就什么呢？恨得要命啊，那就走极端的。神的爱不是，神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什么恩慈，但是神的爱也有一个不可以爱的，神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什么不义。你不义的事儿，你让神爱，神爱不下去，因为神是公道什么正义啊。所以他在圣经里有好多叫做真理的平衡。我还告诉大家，假如真理要讲歪了，叫歪理，那不是真理。比如现在有人讲爱，今天啊，很多教会讲神的爱，讲神的爱，爱的变成歪理。为什么呢？他不讲神的公义，说神什么都爱，哎呀，你犯多少罪，怎么样都爱，不。所以有的人跟我说，说神爱啊，连同性恋也爱。我查考圣经，没有这话说。神不爱这个，因为他不义，他不合义理啊。神造男造女，要男女结婚，没有两个男的结婚，没有让两个女的结婚，这是不合理的。人硬要让他合理，这个是不义啊，这个不合神。这是圣经里还说还要有报应，艾滋病就是报应啊。所以呢，哎呀，人跟我说，我们教会讲爱呀，这个应当爱他。我说他改变他的这个行为才能爱，我说不改变不能。那他说神就是爱，我说你那个爱叫歪理啊，把那个不义的也加进去，那就叫歪理。这个不正，要平衡啊，公义和慈爱要平衡。你讲歪了，讲歪了，这个爱是歪理，这叫歪爱理，爱理啊，这个不行。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说，我们要在神面前要合乎神的公义，也要合乎神的慈爱，有能力也要有美德， 他这个叫平衡，要不平衡呢，叫一面的饼烤糊了，这面讲的太过火了，这面半生不熟，这叫一面的饼不行，这个叫歪理啊。所以我们要明白，神对不敬虔的人、不义不谦，都是神不喜悦的啊。神对不谦不义的人是震怒的，不喜欢啊。所以呢，我们要讨神喜欢，要敬虔，敬虔。这么比方吧，自古以来，凡是尊贵有权势在高位的，都喜欢敬虔，都不喜欢那种太随便。我们澳洲啊有个总理，工党的总理叫基廷，英国女王到澳洲来访问，他去迎接女王，他做了一个动作，给批评的体无完肤。为什么呢？他那女王上台，他用手扶着她的腰，这样就这么一下，这个照片登出来了，不得了的。这你这个基廷，你是个总理，你怎么可以扶着女王的腰呢？这叫什么？不敬虔。哎呀，批评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虽然是民主时代，民主没有加上不敬虔啊，必须更重要敬虔啊。所以呢，神不敬虔的人不能进到荣耀里去，都要消灭。刚才我们念了啊，这天地还是凭着纳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不敬虔的人在身边讲，所以这本书我们读彼得后书啊，彼得后书讲生命也敬虔，你的生命越丰盛越长进，你越敬虔，越敬虔。我告诉各位，我无论到哪去讲道啊，多么热的天，我也得规规矩矩。什么道理呢？敬虔的知识啊，我们要有敬虔。哎呀，你聚会来，你要见大君王，天地万有的主宰，万王之王，万君君，你在他面前吊儿郎当的随便行吗？不行。假如今英国女王要来我们教会来演讲，请问你穿这个出来啊，弟兄，我演讲去了，你说你个老糟老头，没关系了。那要英国女王来，恐怕你还得刮刮脸吧，还得修整修整门面吧，啊，最好的那套西装也穿着吧，对不对？坐在那儿不能把二郎腿翘起来，对不对？哎呀，那在神的面前我们太随便了啊。所以你想神会喜欢吗？我说连你都不喜欢，你要看一个人在你面前这样弄得乱七八糟的，你说你干什么啊，你干什么，对不对？你都不喜欢呢，你还何况神呢？神那么尊贵，那么荣耀。所以人要操练敬虔，教会现在太不敬虔。我说很多教会不蒙福，他们不蒙福，将来说不定还是一把火烧掉啊，在那里简直亵渎神，亵渎放肆啊。所以我今天借助这个机会，把这个彼得后书的事告诉大家。第一个叫生命的事，第二叫什么？前进的事。因为神喜欢前进，你要想到天上去得荣耀得永远的，你必须操练敬虔，它有今生和来世的好处啊！我提醒弟兄姊妹们啊。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敬虔呢？怎么样能够生命长进？要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那今天把认识基督这个事儿再深入的来讲一讲。我们请看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到20节，这里讲到基督和万有的关系啊。我们要用圣经来解释一下哥罗西第一章 十五节到二十节，我们要读两次，读两次就把它读顺了，就清楚地记下来，读一次就印象模模糊糊啊。我们读两次好不好？格西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不能看见的，和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人，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无论是天上地上都与自己和好了。这里我们提到一个耶稣基督与神的关系啊，耶稣基督与万有的关系啊，大家看了没有？这里说到耶稣跟神的关系，耶稣跟万有的关系，万有就是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所有，万有诸天宇宙穹苍万有啊，耶稣跟神的关系或万有。那么他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是爱子，是神里边出来的一个子。神是在宇宙万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自我存在，所以神叫耶和华。耶和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意思，耶和华是昔在，就是自我就有存在，他就昔在，没有时间以前，在无始的永远里他存在，昔在今在，在有了时间以后叫现今，这个时间里他也在，到了时间结束了，到了无终的永远里他也在，他叫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啊。所以神是看不见的神，神是我们念了吗？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那个像字也可以说显明，用像有意思的，因为耶稣是神本体的真像，神本来是个灵，没有像啊，耶稣道成肉身来了，神就有了一个本体的真像，现在耶稣复活升天了，在天上宝座上也有一个像，那个叫做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神有了像。原来神是灵，是没有像的。神没有像，人看不见，有四个原因。我曾经给我们一次聚会啊讲过。第一个原因，神大，大的我们看不见，神是大。中国就有这个说法，孟子说：“大而化之。”谓之圣，圣而不可知谓之神，说大大大大大到不可以想象了，化之大而不大的不可以想象了，这只叫圣，说圣圣圣圣圣到不可以知道了才叫神啊，所以神是极大极大极大，大的不可想象的意思。第二，那这么大我们怎么看呢？我们的眼睛太小了，我们看的范围太小了，没法看。那么按照圣经说，神大到什么程度呢？比万有都大，比啊一切所有的都大啊，万有包括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所有的，神比这个都大啊，神是大，这是第一个人看不见。 第二呢，神是灵，灵是看不见的，到现在科学家还不知道灵。不过科学家有一点儿探索懂了，说这个宇宙中的物质用了能量宇宙总能量的4%，啊，宇宙的暗物质用了23%，还有73%的暗能量不知道看不见也摸不到，可是呢万有被这个能量拖住，所有的诸岛宇宙星系所有的各星球悬在空中都是这个暗能量在拖住，这是现在科学家他们找出来的啊，都发现了。那么像这种呢，这个暗能量究竟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但是要根据圣经说神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个暗能量是神那里发出来的，用特别的，没有变成物质，没有变成把能组织成物质的那种能量啊，神是能量的总源头。但是神是什么？神是灵，灵是看不见的，但是灵人更不知道啊，灵就在你面前你也不知道。孔子都说过了，孔子说什么？说鬼神就得其圣意乎哉？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悟而不可议，使人斋明圣福以成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所以中国人说举头三尺有什么？有神灵啊。那你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但是他就在这儿啊，洋洋乎如在其上。所以人要穿上衣服啊，冠带啊，然后要沐浴啊，要斋戒，然后要敬拜侍奉。所以我们这个灵看不见，这是第二，我还不能详细说，要详细说很多比喻啊。第四呢，神是自隐的，神是隐藏的，隐藏。为什么？因为神是大，神是灵，人看不见，所以他就变成隐藏，叫自隐的神。来，这个大家没有读过，我念给大家，在以赛亚45章第15节，以赛亚，圣经是介绍神的一本书，所以圣经把神的那个介绍就很清楚啊，容易明白。以赛亚45章第15节，我们大家一起念来。以色列的神呐，你实在是什么？自隐的神。所以神是自来就是隐，自由荣有自隐，所以神是看不见的。第四个原因呢，是神是不能看的，这个也要念一节圣经啊，我们大家念一节圣经，在诗篇97篇第5节，诗篇97篇第5节，诗篇97篇第5节，好，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念来。山呢，不可见神呢，就怎么样化了。那么人要看神呢，还存在，还没有见到就化，更化得快一点，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神是能力的总源头。请问我们在高能量中我们不能生存，我们现在天气来说吧，也就华氏100多度啊，已经热得哇哇叫，对不对？假如到3000度，请问啊，行吗？弟兄，3000度，摄氏3000度，行吗？ 那树林子都着火了，人早都没有了，气化了。我说3000度有原因的，因为火葬场的温度是3000度，所以你一到火葬场里头，你化孤扬灰了，你没有了。所以那神比3000度高不高？大家想想看，神是宇宙的总能量的发源，他的能力高不高？他叫全能者，他的名字叫以利，是能力的总源头。我们看圣经一处，好不好？诗篇62篇第11节，诗篇62篇第11节，诗篇62篇第11节，诗篇62篇第11，我们一起念，怎么说？大家看，能力都属乎神，宇宙万有一啊，我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圣经说，我们现在人类所处的这个宇宙，叫做这宇宙。叫做物质宇宙。除了这个以外啊，在圣经的翻译里还有诸宇宙，除了我们这个物质，你看氢啊、氧啊、什么碳啊、钙啊，什么这玩意儿组织成的113种元素，现在已知的有113种组合的这个物质宇宙，这是诸宇宙里的一个，神创造的，这是一个形态。还有宇宙，还有非物质的宇宙，还有灵觉界的宇宙，那还好啊，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神只启示我们这个物质宇宙。所以呢，那神诸宇宙都是神创的，那我们神的能力不光输入在我们这个物质宇宙里，他的能力创造诸宇宙，那么他到底有多大能力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它是一切能力的总源头，所有的能力都属它。请问神的能量有多高？那我们人怎么看它？山见了它都化了，我们怎么能看？所以神人不能看见有4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它太大，第二个原因它是灵，第三个原因它自来就隐藏，从来没有人看见我啊。第四，它是至高的能量，人不能看。那么这样神怎么能跟人接触呢？他只有一个法子，道成肉身。所以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他穿上一个身体来跟我们接触。所以你看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啊，你一摸它就有能力，所以它里边都是能量。所以弟兄姊妹叫，但是用一个肉体把它包起来了啊，它不能够把那个原来那么大的，但是它是一个子啊，它不是全部，是神的子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明白这个圣经解释耶稣基督是谁，耶稣跟神的关系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是神的显明啊，他是首生的，第一个从神里头出来，第一个，万物都没有了，诸天宇宙万有什么都没有，他第一个出来。他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叫耶稣，叫什么呢？第一个出来他叫智慧，非常有趣。来我们看一看好不好，在箴言书，这我要介绍了，箴言书第8章22节，耶稣从神里边出来啊，那个第一个名字叫智慧，他出来还是有目的的，他在神面前做事儿啊。 箴言书第八章二十二节，箴言书第八章二十二节，我们找到了，大家一起念来。就有了我，我是有位格了，我，那个我是谁呢？我们看十二节，十二节这个我有名字的，怎么说？我是什么？智慧，以灵明为居所。所以这个耶稣还没有道成神以前啊，他从神里边出来就有他，他那个时候名字叫智慧。上一堂我让大家看一些圣经来的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但在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真智慧。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智慧，在耶和华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他就有了他啊。你再念下去，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一直念到三十一节，你就晓得了他在神那里干什么啊。我们大家一起来，来这个智慧怎么，大家一起念好不好？来，我已生出，从神里边生出来了。我们再念，为沧海定出界限，耶稣在神那里做什么？大家看这里，他是神的智慧，他从神里面出来了，他在神那里做一件事，做什么事呢？做工程师，工程师设计造为人预备可住之地，设计这个地球，设计这个地球附近的环境，设计这个宇宙，他是宇宙万有的总设计师。所以最近呢，在美国的各大学各州啊，都在吵一个事情，因为现在宇宙学发展啊，过去是天文学，天文学不够了，天文学只看看附近的这些日星辰呐、银河系啦、诸岛宇宙，看看这个，现在要研究宇宙。哎呀，他们发现这整个的宇宙是经过一个智慧设计。那怎么说呢？因为宇宙万有的规律啊，时间的顺序非常安排的非常巧妙，虽然万有中错复杂，但是非常有规律啊，按照一定的时候就产生一定的啊一组。所以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所以神造物是先排时间。所以你读创世一章第一节，时间就神一创造，时间就先出来，起初是什么？时间开始了，那叫创始。神是什么呢？这个神字用的是一力，是能量的一种说法，能力源头。所以起初时间一有，能力注入，能量来了，创造 然后能量一创造，工作就开始了。天地，天是什么？空间。地是什么？物质。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五个东西就把这个宇宙整个的来源说得清清楚楚，时间、能力、工作，然后空间，然后物质，整个的宇宙就出来了。所以神一出，把这个耶稣设计好了，按照时间就天，这叫什么？叫智慧设计论。现在所有的宇宙学家、天文学家、考古学家，他们有十个专属的科学家，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宇不是进化论，不是偶然拼拼凑凑自然而有的，乃是经过一个大的智慧设计。为什么呢？简单说，我们拿一个手机，哇，这个功能奇妙的不得了。现在的手机啊，有六种功能，又可以看影像，又可以通话，又可以听音乐，还可以当电视机用，还可以里头做各样的记录，记录很多的资料。这还不说了，还可以导航，还可以插在汽车上帮你有个图出来帮你导航。哇，这个东西，请问这个东西是几个片儿？几个玻璃片噼里啪啦抖一抖，它就变出这么玩意儿来，是不是？要那样我们赶快买一点回家去抖一抖一个出来卖一抖一个出来卖，那可发财了不是的，那是经过设计的。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上一堂讲这个电脑的设计呀，一组人一组人一组人设计，改进又改进，进步又进步，精密又精密，这叫什么呢？人工智慧。所有这些产品都叫人工智慧。那么宇宙这么奇妙，难道就胡来来就来一个宇宙吗？就胡里八都就出来个宇宙？这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每一样东西都经过精密的设计。连一个氢原子出来或氦原子出来，都是在时间里有顺序的，多大的能量，多长的时间能产生它这个东西，他们都算出来。算出来以后就发现这个宇宙万有是一个智慧设计。那么这个智慧哪里来的呢？智慧就哪里来的呢？我们刚才念了在耶和华造的球，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什么就有我？我是谁？智慧。那智慧干什么呢？智慧在神那里设计为人预备可住之地，并且还画圆圈呢。你看到没有？那里写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这都说明现在这地球的奥妙。圆圈神为这些东西要定性，为水画界限。弟兄姊妹，你想到没有？住在亚特兰大还好，亚特兰大不靠海边，刚刚来波士顿就在海边，在海边。大家想想看这个人类居住的地是个什么？大家看是个什么？大家看这是什么？叫地球啊，是个圆的，对不对呢？这个水啊，在这个球上啊，不漏光已经不错了。因为假如地球啊，海啊转到来，那它在上边是理所当然，但是掉下来了，怎么水？没漏出去啊。那你我这个茶杯就不行了，那我这么一倒，糟糕，这地毯都湿了，对不对呢？不奇怪那还不说海边居民房屋，那个海怎么落，会不会 地球转一晚上，哗，海水都进了市区了，把房子到了明天这么一转，转过去了又出来了，那就糟了，是不是？那每天要弄要擦泥巴了，是不是？没有，他不越过，除非你这个地方触动了神的怒气，神来审判，来个特别台风，像上次那个什么啊，那个城叫什么，这个啊，那个地方是罪恶的地方，嘿嘿嘿，我才知道那个神就让那个台风在那打几个转，把它都搞光，把它都淹啊。所以我正好跟着那个圈来转，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在佛罗里达，他在那转，结果转完了我才到休斯顿国语礼拜堂讲道。等他过去了，我去了。那些叔叔弟兄们刚刚从汽车上跑回来，原来要出去要避难，结果塞在路上，每个汽车都冻结不能动啊，水也没有了，汽油也没有了，结果过了一天一夜又乖乖的又回家了，又结果还好啊，休斯顿没有淹，不过那神手下留情了啊。休斯顿有20多个炼油厂，那要把休斯顿淹了，你们进汽油啊，起码8块，那可了不得。所以啊，他这个神施刑罚，圣经约伯记说，神利用风，利用这个冰雹，利用雨来施行善啊。我看那个地方该受审判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水不越过命令，那是神画了，耶稣在那儿设计的时候画了一条，不能越过。你就乖乖的到这儿就回去啊，你来也不过去，他也出不来，大家听懂了吗？这是谁设计的？他说谁？大家说谁啊？耶稣，耶稣是，所以耶稣是工程师，所以万有是靠他造的，他就是耶稣。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像，是首生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靠的意思，他是好的。我们盖房子，不是你自己亲自去造，你找谁呢？找工程师给你画图、设计，把你的意愿告诉他，我要什么样什么样，他就给你设计，你靠他的智慧来给你设计出来。但是造又不是了，所以到了哥罗西第一章，我们再来看哥罗西第一章。第16节，哥罗西第一章16节，来，我们大家去念。一概都是什么？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好，为他造的，等一下我再讲。这个靠他造的，借他造的，这中文圣经的翻译正好。这个靠他造的，他是工程师，靠着他的智慧设计。但是借着他造的不是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能力。刚才我们念了，耶稣不光是智慧，也是神的什么能力。那么这个宇宙，物质宇宙万物都是借着什么造的呢？哎，大家现在你不知道也该知道了。爱因斯坦把这公式都给我们列出来了，一切的物质都是能的组合，所以他来一个职能什么互变，E 等于 C 平方，对不对？所以宇宙万有一切的物质都是能造，都是能。所以现在人要用能到物质里去开发，叫做原子能啊。现在人这个煤啊、碳呢、啊，这个天然的这个能源不够了，得要找这个物质里头藏的这个能，要把它开发出来，都是能。像这个水、氢、氧都是能， 清也是能，阳也是能，就我们要开发出来，你要研究把这个清从水里头分解出来，把它的能开发出来，将来不用石油，你汽车倒点水它就走了，你看好不好啊？好不好？杨长老赶快发明，你是化学，你就对一对试试看，怎么把它让它变成能量。哇，你要对出来比那个膜好多了，它是研究膜的啊，你要把氢的能给它释放出来，那可了不得。据说这一杯水的氢，它的能量能够让100节汽车围着地球跑3年，那么大的能量。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宇宙包含的能量大得不得，但是这能量从哪里来的呢？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能量。耶稣有的时候自称一句话，很大的话，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啊，犹大带到人来拿他，带一些罗马兵来拿他的时候，他们就问耶稣，谁是耶稣？耶稣出来了，耶稣说一句话，说什么？哎，你们都没读过，我这很有趣的话。耶稣说我就是，耶稣一说我就是怎么样，那些人噼里啪啦都倒下去了。为什么呢？耶稣这句话是释放他的能量。哎呀，他说我就是，好像一阵台风一样，哗一下子就出来，把这些人噼里啪啦都刮到地下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知道，耶稣是一切，他是茶杯，他是桌子，他是麦克风，他是书本，他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是借着他造的。他就是造宇宙万物的能啊，一切的氢原子、氦原子、铍原子、锂原子、氧原子、碳原子，都是借着耶稣造的。耶稣就是那个能量，所以他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这就是耶稣，我们要认识。所以你看，万有都是借着耶稣造的，靠着他造的，借着他造的。所以在这个哥罗西第一章说，我们应当认识耶稣基督是创造万有，万有是借着他什么？大家请说，借着他什么造的？也是靠着他什么造的，所以他创造万有。他跟神的关系，他是子从父里出来，看见的神道成肉身显现出来了。那么但是他是神的指示能力，所以万有是借着他造的。那么耶稣基督造了万有，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第17节，第17节，他跟万有的关系，大家一起念，怎么说？万有也靠他什么？这是什么意思？看希伯来第一章，希伯来第一章第3节，这有个说法，耶稣跟万有的关系啊，耶稣跟万有的关系，第一个是创造万有，第二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有说明，我们大家一起念第2节第3节，来。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界，那个诸世界就是诸宇宙，原文是 Aaron 啊，宇宙。我们再念第3节，来。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耶稣第一个叫做创造万有，第二叫什么？托住万有。请问这个诸天宇宙万有在天上运转不息，万物生生不息，怎么会啊？ 要没有一个力量来维持。有人说有引力，对，我们的星球聚合起来的时候，比如我们这个银河系一个大星团，跟17个银河系另外的16在一起互相吸引，一个重力系统叫做导宇宙星系。我们的这个银河系也是众星各有各的激励，比如太阳的引力就吸的月亮转，啊，地球转，地球的那个引力就吸的月亮转，这都是互相吸引的，是有个引力有个力。但是银河系的空隙很大，互相吸不着了，十七个以外吸不着了，那么大的一个空间，以前啊科学家就想了个东西，想了什么？也想了膜，也围，也有什么？讲了半天，还有虫洞，什么东西讲了半天都不懂，结果是一种能力。现在科学家知道叫做暗能力。那这能力从哪里来的呢？这里说了，耶稣坐在宝座，用他全能的命什么托住万有。所以在这些物质、可见物质和阴暗物质外边托住他们在空，是一种能力，一个全能的命令在那儿托住，所以宇宙在那儿运转不息。耶稣用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他创造万有，他也托住万有，这是第二。第三呢，这个要说啊就太长了，我简单的说，这个地球上宇宙中发生一个大事变，就是当初神创造诸天宇宙万有以后，还没有人的时候，也没有耶稣，也没有道成肉身，那个时候就交给天使掌管，其中有个天使长就叫卢西佛，啊，就是撒旦的名字，也叫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交给他管，他就背叛了神，所以宇宙就受了审判，啊，宇宙与神就失和，啊，就背叛了神，所以在哥罗西第一章，我们大家念20节，这里啊就有一个说明。不过这个我太简短了，给大家大概说一下啊，这个20节，大家一起念来说，怎么说？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万有变成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都与自己和好了。耶稣钉十字架不光救赎人类，还救赎万有，耶稣的宝血把万有这个背叛的、远离神的背叛人都赎回来，啊，耶稣的宝血成就了和平，救赎了万有，这是第三。那么第四呢，我们刚才念过那节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再念一次好不好？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来，我们大家一起念。又早已立他为，立他为什么？看，大家看啊，耶稣第一是创造什么？第二呢？托住啊。第三呢？大家要记得啊，你要念出来，否则你还是糊里糊涂啊。大家再来，第一是什么？第二是什么？第三呢？第四呢？承受万有。第五呢？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在103篇第19节，这说到耶稣跟神的关系，又说到耶稣跟万有，这个两个我们都要搞清楚了，这叫认识基督的荣耀。 诗篇103篇第19节，我们再读一次啊，再来一次，诗篇103篇第19节，好的，一起念来。什么万有？统管万有。天上神设立了一个宝座，统管万有。那么耶稣基督啊，五个，第一个叫创造什么万有，第二叫什么，第三叫什么，第四，第五呢？哦，耶稣坐了宝座，耶稣升上高天。所以耶稣复活以后啊，向门徒说了一句话，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大所有的权柄都什么赐给我了，他接管了宇宙万有的统治权，所以他升上高天，坐在宝座上啊，坐在宝座上。我们在读希伯来书1章3节，这就说这个错了啊，来大家一起念，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常用他全能的命令，他洗净了就高天之大者右边，那高天之大右边是干什么？宝座上统管什么万有。所以耶稣啊，跟万有的关系有五个，大家要认识，这是耶稣基督的荣耀。第一什么？第二，第三，第五，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可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为他造的，这个也说明，所以宇宙万有是为儿子造的，爱是为儿子。这个弟兄，你有房子没有？有没有？说啊，有没有？我不会借你的房子压款。有没有？有。你将来儿子给你房子给谁？还不知道，但别人都拿不去，非儿子不行，对不对？儿子是承受你产业的，所以在圣经里啊，儿子有一个名字。哎，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会，请原谅我比方啊，假如你糊里糊涂死了，对不起啊。政府就找谁是你最可能的继承人，谁？儿子。你要没有儿子，女儿也没有，你最近的亲属，他都要找一个，这叫什么呢？在法律上叫做法定人，法律来管这个事儿，我们不管，法律来管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后嗣，后嗣这两个字大家知道它的意义吗？我们念罗马书，来念罗马书，罗马书8章7节。哎呀，你念了以后你可高兴，来我们大家一起念罗马书8章17节，罗马书8章17节三次了哦。好了，我们大家一起念，怎么说？我们是什么？谁的后嗣？和谁一同做后嗣？念懂了吗？再念一次，来。就是神的后嗣，再念，和基督同作后嗣，大家听懂了啊？后嗣是什么呢？ 后词的法理名词叫做法定继承人。你只要一成为神的儿子，你就是神的后嗣，是跟耶稣基督一定做后嗣。基督有份儿，我们也什么也漏不掉，都是儿子嘛，对不对？儿子都有份儿。我们再念一出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好，我们大家一起读来。一同什么什么份儿？承受产业的份儿。那么耶稣基督承受万有，有我们没有？有没有？有。有的人不信，说好家伙，他还说好家伙，说哪有那么的好事儿？你信不信？大家信不信？好像声音都小小的，那意思就是半信不信。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二十一节，保罗就是怕你们不信，所以加这么一句。哎呀，保罗真了不起，我真佩服他啊！他知道他这么讲绝对有人不信啊，加一句大概不能不信。来，大家一起念。万有全是谁的？万有全是谁的？呵，不是你们的，是我们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所以你啊，看啊，耶稣基督创造什么？我们在哪儿？我们在万有里啊，我们也是被创造的万有里的一有啊，对不对？那耶稣托住万有呢，有我们没有？我们也被托着，要不托着你早早跑出去了啊，那地球一转把你甩出去了，对不对？那么第三呢，耶稣救赎万有，有我们没有？有。但是这一下可了不得了，耶稣在万物中啊，把我们一救就救到他里面去了，就受洗归入基督，与基督联合了。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最大最大的福音。本来我们是地上万物万有里头的一个小不点儿，哎，我们比那个大象还小得多了，对不对？哎呀，我们人在地上真算不了什么。我今天告诉你说，你要详细看，我们还不如一条狗。我你说你怎么这样骂人呢？我们不如狗，真的。狗你拿石头打一下它，嗷嗷嗷嗷跳两下好了，但你给人一石头住医院了，哎，说不定住两个月出不来。哎呀，你看那狗多厉害呀，它受了伤，舔舔好了。我们受了，我的妈呀，感染了。你看人多糟糕啊，人你还了不起？什么了不起？对不对？连个狗蹦子把你咬了，你都天挠得要命。一个狗蹦子，狗蹦子什么东西？跳蚤。你都惹不起他，我告诉你。哎呀，所以人是最脆弱的，这么渺小这么脆弱的一个人，结果与基督一同承受什么？你想过没有，弟兄？你想过没有？想过没有？做梦也没有想过。今天我要不说啊，你根本不知道，还以为就还我到礼拜堂来啊，耶稣啊，你帮帮忙啊，我怎么样，弄点小事啰嗦，对不对？啊，你还不知道，你在这里是与耶稣基督 同为后车，同盟应许，哎呀，同为一体，耶稣基督有的份儿，我们都什么？有份儿，有份儿没有？有，哎呀，大点声音，今天好得意了，哎呀，我一懂这圣经啊，我乐得我三天没睡觉。哎呀，真快乐啊，我怎么会一步登天呢，变成这样。所以今天我讲给大家，你看你认识基督以后你有多大的盼望，你现在与基督联合了，那么耶稣基督承受万有，我们与他什么一同什么承受万有，这是绝对的，因为他是长子，我们是众子，所有的儿子都有份儿。但是你得要是个好儿子，呵呵，你这儿子做的不像样，恐怕就提出了啊。第五，耶稣基督统管万有，我们有份儿没份儿？有啊，呵，你还想去做宝座？还想统管万有？这里有一个条件，我念出来你才知道。你要想统管万有，也不是谁都去都可以的。因为你得要具备那个智慧，具备那个能力，具备那个操练，具备那个学习，你才能够啊统管万有。不要说统管万有了，给你个工厂管管，你都管得乱七八糟，你管不了啊，你怎么管，你没有，你不懂啊，对不对？一定的道理，你怎么办呢？应当学习。我们看一处圣经，我们先读一处，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再来念，来，大家一起来。一个人要想担当一个大的任务，你必须得先学很多东西。所以中国有一句话说，这孟子说的，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斯人就是你。姊妹听见了没有？请问将来统管万有这个任大不大？大不大？还是比你管个家庭大？那大多了，对不对？所以天降大任，谁要让你担当天上的责任，必先一定先要做一些事儿，必先什么？哎，有人懂，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还有呢，啊，空乏其身，还有呢，哎，大家这句话应当背下来。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还有呢，行祸给他的祸逆，让他不顺当，行祸乱其所为，他正干得好好的，忽然间遇见一件事打岔了，把这个顺顺利利事弄砸了，乱其所为。然后呢，要让他动心忍性，要让他 弄得受不了，哎呀，这早搞得怎么？然后呢，以增益其所不能。你不会的就都学会了。我告诉大家，我出来传道受了多少苦。我4岁没有父亲，15岁没有母亲。我小的时候烧了苦，几天不吃饭常常有。后来到了军队里又吃了很多苦，到了后来胜利了要回来得肺病，人家胜利都升官了，我回来在那儿。那你说倒霉不倒霉？这叫行拂乱其所为。但是呢，在病床上神就训练我背圣经啊，这一背圣经啊，神把最好的给了我，把整个的宇宙有的这个奥秘都启示出来。哎呀，我一看棒极了，这个苦没白受。哎呀，为什么呢？因为我学了好多的功课，这些功课受苦的功课圣经的功课学会了，将来要与基督同去干什么？大家说干什么？而受的值不值啊？值不值啊？我再受一辈子我都愿意。哎呀，真好，所以那真是好。所以我今天告诉你，这个统管万有是实在的。神叫耶稣来，就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那世界。我们来看最后一处圣经，我给大家讲解。你必须得要选多功课，不是就到礼拜堂坐坐唱唱歌，这将来到上去光有那么容易啊？啊，就在这儿，还是不是？就在这儿唱两下就上天上通管万有？你要学功课，好多功课要学的了。啊，像我们今天杨老就学功课了。一个留学生打电话来说，我明天要飞机大陆，请你来，我有些东西要放在你家啊，回去一年回来再拿。杨亮老还没吃饭开车就去了，看嚯，这小子什么东西都没有绑也没弄，一大堆在那儿，还得给他捡给他收，收来了拉回来没地方放。正好老人家90多岁了嘛，买了2箱尿布，把尿布腾出去拿那个箱子把它装起来给它放下。你说假如将来没有做宝座统管万有这个事儿啊，这是干什么？简直是窝囊嘛，是不是？为哎呀，为了基督的爱，为了学习啊，为了爱人如己啊，为了人民的孩子帮助他们呢、啊、为了救这个灵魂呢、啊、哎呀，这个得要学。告诉你，这功课要学，你们不要在那袖手就想这个做还不错，那就做下去，没那个事儿。得要经过半个试炼，要有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做事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今天要讲，神给我们有一个目的，让我们做他的儿子，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得份，让我们到天上去再荣。为什么给你荣耀的生命？因为神要把这个永远都要给你去管。我们来看这处圣经，我们大家念希伯来书第2章第5节到10节，这就说这段事儿。我一念你听懂了。希伯来书第2章第5节到10节啊，希伯来书第2章第5节啊，3遍了，一定找着了。来，大家一起念。你叫他比天使暂时小一点，那个小字大家看，小字暂时小一点， 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本是合宜的，耶稣来就是要把我们带到什么？那宇宙，原本那个世界 Aaron 不是这世界，是那世界，将来的是宇宙，到荣远里去，让我们到那里管理神手所造的一切，承受万有，叫万物都伏在我们的脚下，万物万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跟耶稣走这条路，叫认识基督的荣耀和美德。我们认识了他这样的荣耀，这样的美德，学习受苦，愿意甘心乐意啊！我们跟着他，我们将来也与他一同坐在什么？坐我们最后念这节圣经了，在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节：你没有怨言，你欢欢喜喜的胜过了这一切，你就可以了。我们大家念这些啊，这是我们的把握。可是你必须知道，你得得胜才行。你要天天过失败的生活，那你就完了，不及格啊。我们大家念启示录三章二十一，大家起念，怎么说？与他们做一般。做宝座干什么？做宝在那儿翘二郎腿啊，看风景。做宝座干什么？统管万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叫又极大又宝贵的应许。你认识了基督的荣耀和美德，你就知道神有这么大的一个期许。请问我们愿意不愿意把世上败坏的情欲脱掉？愿意不愿意？谁不愿意举手？还赖着这个情欲的败坏里都愿意，因为你要有这个意愿。那么你把这个情欲的败坏脱掉了，你在神的性情，哎呀，你就要操练，你就要学习，你就要学习怎么样进入荣耀里，这些功课，结果你的性情一天一天改变。这就是今天我讲彼得后书要供给大家的信息。盼望你回去的时候想一想，愿意不愿意啊，跟随耶稣进到荣耀里，做神的后嗣，承受万有，统管万有，愿意不愿意？不愿意的举手啊。没有啊，那得吃点苦哦，都得要你那个不好世上情欲来的败坏都得拿掉，你不能带着世上的情欲的败坏上去，败坏到荣荣什么，那不行，对不对？所以你得低头祷告。我们请齐牧师来带祷吧。
一起来祷告。 今天借着刘牧师的口，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我们的主是何等丰盛荣耀的主，掌管万有。而我们人生的目的，在这样的话语中间，我们也醒悟过来，我们不再只是追求世上的物质，原来我们有那么大的荣耀在等着我们。好吧，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自己来向主祷告，求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福分，也愿意为了得着这个福分，我们愿意来承受主所要给我们的所有的操练。我们一起来在主的面前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当你借着你的仆人将你的话、你的真理解开的时候，我们就如同醒悟过来的人，主看见你所给我们的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也更明白耶稣基督你爱我们到世上，为我们尝了苦味，也我们来进入荣耀里面。主谢谢你，主让我们有预备我们的心智，主真是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眼目能够看到那一个未来即将临到的荣耀。主让我们能够真是在信心上面能够操练，信心加上德行，德上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前进，也让我们用我们的全心学习爱弟兄爱姐妹，以至于我们能够丰丰富富有爱众人的心。主好让我们生命能够结出那个丰满的果子来荣耀你。主谢谢你，主求主今天晚上你这些话语点点滴滴在我们心中，主啊能够生根发芽。主谢谢你，愿主你自己的平安你的喜乐充满我们，让我们听了你的道我们心里满有欢喜。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